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Hello， 大家早。
大陆早安，大家早安。
浩儿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3月28号星期四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今天是你听起来心情很好，是看了很震撼的百年酒厂吗？听说
哦，心情是蛮紧张的，因为这是出差的行程嘛。然后我们这边有20几个 YouTuber 啊、KOL 啊、美食的专业评论，像公投尖啊、栗子啊、黑木太太、海丽。然后嘟嘟man燕在大家其实行程还有团队都蛮大的，但是我们要去的却是以严格著称的日本酿酒厂，就是蒸馏所啦，就是我们是看了三得利旗下最知名的两个牌子，就是山崎跟白川的蒸馏所。
可是所谓严格会会对来宾严格吗？不会吧，
那他真的是对我们都很严格。我们因为昨天气温不是很稳定，就是下大雨，然后我们游览车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其实就塞车，然后一点点时间没有拿捏好，那个园方人员大声的叫我们快跑跑往前，就是那个导览时间一分钟都不会
有压力。
然后还有就是过程当中他严禁的，比如说不可以讲话，然后然后每个人比如说只能限买多少，其实是非常怎么说严谨，然后有规矩。
可是不是要让大家拍吗？不是让大家拍很多素材回去可以可以创作吗？可以报道。
对，就是我们那个要自己想象，比如说哎，适合取景的地方啊、
门
外啊，
可以拍的地方
，logo 上，对对对。因为他们毕竟有一些专业的制程技术是只有他们那个当地才有，那很严谨也是因为他们才刚刚，我昨天采访，哎，对，昨天时间有点混乱了，是白川蒸馏所，他们才刚刚花了100亿日元。重新的修缮打造，所以每一个酿造威士忌的过程啊，比如说他要储藏，然后他储藏之前他先需要就是先糖化，然后让他加入这个发酵酶，每一个过程都是多媒体互动无感体验，就是我闻得到，我也看得见，然后我也知道他的那个制程，所以其实这领域对我来讲很新，有很多专业的名词，我也是在现场需要大家的帮忙，然后跟我解释哦，原来这是有起泡的这个过程啊，然后还要直火让它蒸馏啊，这些，所以算是紧张，
有点像去上课学很多东西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是导览员，他也很知识渊博的感觉，说非常非常多
酿酒的细节。最喜欢这种知识渊博导览员。
对，然后那可是这些过程，我又想办法把它拍下来，然后浓缩，然后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的专题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压力其实是
很大的。你可以啦，你可以啦，期待你发。
对啊，那、yeah. 这次所有人都带着自己的随行的摄影师，然后我就看到现代的 YouTuber 作业的方式跟10年之前在电视台里说出一个海外的，
其实有点像，
差非常非常
多，差非常多，是因为他们自己拍吗？不用带摄影师，
他们自己拍之外，他们你说
就是
YouTuber 他们有带摄影师，每一个人都带着，
那这样不是很像吗？只是机器变小才
了。作业比如说他们随时都可以录，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录，只要不用塞好任何景，他看到一个角度、
比较 real，
对，就直接开始录，他
比较随性，
对啊，很像
先取材再说，
没错没错，对啊，所以我也从大家的交流当中获益匪浅，所以我想说我要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待会我们马上，
我知道你等一下行程其实也马上就要
我们9:10就是
起飞，好OK 的 OK 的，对，那就快啦。那你还可以聊社群吗？我们因为社群有
一
个蛮重大台湾的事情，我觉得最近其实
一定要聊，
中文圈大家都有关注，而且我觉得好吧，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就是在信义区 信义 S3 楼下的那个一家、素菜馆 Vegetarian、叫做宝林嘛，哦，宝林茶店是吗？应该是这几个字，就是 Pauline Kopitiam， 因为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那就爆发食安的问题，还有食物中毒。可是因为太恐怖，就大家觉得怎么是吃个龟条，就是吃个果条。
宝林茶室，对，
宝林茶室哈，就是吃个果条，结果就已经有两个人过世了，而且过世的人有一个年纪跟我们我觉得蛮近的，那甚至我觉得有可能是有朋友的朋友会互相认识，因为他39岁而已。
嗯，
他是台大经济系。那后来另外一位66岁也已经过世，我觉得这两个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啊，怎么去美食街地下美食街吃个东西竟然会食物中毒而且严重到过世、所以还有几位在 ICU 抢救，就我觉得在中文媒体现在是大家都看了会怕的一个题目，因为会觉得很爱，大家很爱吃饭嘛，那米饭类的东西你说放着难道会长出这种致命的菌吗？可是以前怎么都没听过
米酵菌酸，对，一种毒素。
米酵菌酸，
米酵菌酸，
就是平常根本没听过啊。那你去追查历史上，好啦，是有一些些事件可能发生在中国，等等其他地方。可是台湾这是首发这种事情。
我刚刚看的时候有11个个案，刚刚你说有两人过世，还有人在加护病房有3个人、然后一个人在普通病房接受治疗，就是因为吃了这个米酵菌酸。对，
目前归纳出来说可能是这个啦，就卫福部因为事件太大了嘛，所以已经出来在讲了，那可是还没有等结果，所以来源其实的确还没有确定，可是可以目前有归纳出来说是严重的几乎都有去吃那个炒粿条，所以就是米制品。
对，然后食药署的做法是他把相关的食材一共有35种全部都带走了，然后也会针对病人的检体检验到底是确认到底是什么事情，然后米酵菌酸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它是必须要检验出来的，那食药署又跟台大医院还有荣总去订购相关的检验的作业啊，解剖还有农药跟药物都会其他一起检验，包括毒物等等的。对啊，
对啊，所以现在追查非常的密集啦，因为信义区那边上班族很多嘛，我觉得应该蛮多人有机会到那边用过午餐的，所以大家都有点怕怕的，而且连日常的米制品也都会有点担心了。好，你的时间、
对，
可以吗？我也没有去过这一家啦，
我没看过这，可是会怕，就像你讲的，
对啊，
因为我超爱吃那个龟条，是不是炒龟条、粿条？
对啊，炒粿条，
炒粿条，
就台语是龟条嘛？
对啊。Q 好吃的，
对啊，炸龟条，所以大家就觉得啊，怎么会吃个饭就没了？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就像其中一位往生者的女儿，她也说是觉得爸爸怎么去吃个饭就没了，所以不能接受。对，就是、
这个、
对啊，大家看了都觉得很恐怖吧？
会很唏嘘，
所以很希望赶快查出来，
等那个食药署的最新的报告吧。
对啊。
好，那我就到这边跟大家聊到一段落，我就继续去今天的出差行程。
好的，放心的去，
在
等你分享。
好，等我分享。好，明天回来。
好，明天见。好，那我们的社群差不多到也切到这边，我们就准备进新闻盘点。今天的4大题，我们就一题题来。会先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加萨停火协议，蛮多人在说太晚了吧。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大题，来讲一下，继续讲一下以哈关系。好，那再来第二题则是泰国的大新闻，当然它还没有全面立法通过，但是泰国的众议院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草案。那我也赶快去确认了解了一下，泰国的国会制度呢跟英国比较类似一些，有分成上议院跟下议院，那现在等于是下议院众议院通过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细节。那对于这个新闻消息放出来，当然已经有很多人蛮有不同反应。好，第三题则是首尔，我们之前关注南韩讲了一阵子的医师罢工或医师离职潮嘛，那现在看到的是首尔的公车驾驶们他们在酝酿要罢工，那这个罢工比例我看到也是会觉得哈，也太高了吧，有 98% 的公车驾驶可能会罢工停运，那这样子首尔是不是几乎要没有公车了呢？这是第三题。那第四题则是印度方面的消息，那印度的军队很特别的开设了 藏学的课程。嗯，以地理位置来说，你看一下印度很大嘛，那有一大块是接壤着，你说中国西南边，或者严格讲起来是西藏，或有人讲吐蕃。好，那藏学的课程由印度的军队来开设，作为跟中共对抗的一种手段，倒是蛮特殊的。我们放在第四题，好吧，我们就一题一题来看。先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这个加萨停火协议开始哦。加萨战争已经，应该讲以哈战争跟以哈冲突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那现在大家在讲说斋戒月已经只剩下两个礼拜了，可是，安理会终于通过了这个有点迟来的停火决议，它是象征性的呢，还是说实际意义能够有多大的帮助？专家的第一时间接受媒体采访回应是认为决议太晚，因为斋戒月 也已经快要结束。那本来预期是希望斋戒月前嘛，那现在已经过了半个月了。那尼坦雅胡他倒是有一些反应，本来尼坦雅胡就是以色列的总理，他是要去美国拜访的，这当然又对于整起事件或者整个区域的地缘政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因素跟变化因素。但是跟着这样子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后呢，尼坦雅胡他取消了美国行。所以除了我们讲以哈之间也可以看到的观察点，当然是美国对整体事件的态度立场，还有跟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它是第一次终于通过了要求在加萨走廊要立即停火的这个决议案。那过去曾经动用否决权的是美国，这一次美国他也没有支持，他投的是弃权。好，以前他用过 veto 嘛，在安理会上他可以用所谓的 veto 这个否决权，就几个安理会的理事国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支持或否决跟反对。那美国这次是用弃权的方式，所以还是通过了。那接着以色列政府的回应就是，那我们不拜访华府了。那美国官员是说感到对此感到失望，意思是美国的态度跟立场还是偏向说支持，我们说美国国家啦，他态度立场还是支持以色列的政府继续对加萨开火，我们可以绕了一个弯这样子来说。我自己很有感觉的，好，稍微新闻资讯讲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等一下再回来补充一些哦。我自己在一直看国际新闻上很有感觉的是，其实有在看的大家应该有跟我有类似的观察，你现在在各大新闻网站的社群媒体啊底下的留言，不管报什么新闻，除非是那种超级温馨可爱很无害的消息，比如说什么哪个动物园的什么动物又怎么了，或是猫咪干嘛，不然只要是讲一个新的事件或是科学的发现或什么，都会有人留言写说报道加萨，赶快报道加萨，为什么不报道加萨，你们在逃避什么，就是很多类似这种反对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串联这个联盟的一种声音，在非常多的新闻媒体底下都在讲。那其实说实话看久了会觉得，哇，就是可不可以让大家也看不同的新闻，绝对不是要贬低任何事件的重要性跟任何事件的你说急迫性还有生命的损失，但是真的是新闻资讯也是需要多样性嘛。那但是我想要强调跟表达的是说，看得到非常多人的怒火啊。好，那现在拉回新闻资讯面呢，我们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就是在斋戒月期间，在快要结束的这个期间，他是请求要立即停火休兵，来维护长久可持续的停火，而且还要求哈马斯跟其他武装分子要释放人质。好，所以这些就是比较新闻资讯面跟政府方的消息，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大题啦。可是刚刚也分享了一下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大题，来到泰国啦。泰国的众议院通过了同婚合法化的草案，这也是今天的一个大消息。好，那我看到当然你说国际新闻媒体放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几家欢乐几家愁吗，就是支持的人或等待很久 LGBTQ+ 的族群当然就是觉得哦很好啊，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相对应的也有很多人会被触犯或者是被冒犯到。那我们还是先回到 新闻资讯面吧。那现在这个草案通过了，真的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个草案。那通过之后，预计年底之前会生效。好，那草案的内容大概有哪些内容呢？这个是一个法律的修正草案哦，它主要是聚焦在同性伴侣的权益上面，所以广义上的确是 legalize gay marriage。好，那细节上呢有哪些？同性伴侣减税啊，还有同性伴侣可以签急救同意书，另外就是继承伴侣的遗产，还有领养小孩。那新闻媒体的说法是说可以享有和异性恋婚姻一样的权利。好，那泰国同婚预计今年底之前就可以上路。那我们看到的是他通过的是民事跟商事法，所以涉及到了 civil 跟 commercial code 的修正草案哦。那泰国的国会众议院有500位众议员，其中400位投赞成票，也就是80%赞成。那蛮多是没有反应的，因为不是代表剩下的100位反对，而是10位投下了反对票，所以基本上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在众议院就得到了支持的声音通过了。那以这一题来说，台湾算是走在更之前吧，所以现在看其他国家的推进，就会有一种哇，也是一路走来这种辛苦跟不同版本，还有民间团体修订的啊，内阁版啊，就觉得好像在看之前台湾的修法过程这样的感受啊。那主要草案里面是有一些用语修了很久啦，本来写说男人与女人要修改成个人，还有先生与妻子修改成婚姻伴侣，这样子让同性婚姻的伴侣就可以获得跟异性恋婚姻伴侣一样的权益嘛，就是包括刚刚讲的这些。那同性伴侣的结婚年龄设定是18岁以上。好，所以众议院通过，接下来就要送参院，就是上议院。那参院很快耶，我觉得他们排程很快耶，4月1号、2号、9号会有三次开会讨论投票。那上议院、参院通过之后呢，就交给泰王，泰王同意以后，就会在王室公告之后再等120天，就是大概三分之一年，哦，就是过个一季多，那法律就会正式生效了。所以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看起来就会从现在众院往上到参院到泰王到等待，最后年底之前应该泰国就今年2024年就会是泰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年。那泰国在亚洲这样子就变第三名咯，因为第一名台湾，第二名尼泊尔，第三名就是承认同性婚姻国家的亚洲国家就会是泰国了。本来泰国有可能可以当第一的，那个时候是18年，转眼6年前有一个草案，那送到了国会。可是呢，到后来隔年的时候，就草案被搁置了。好，所以有一些风波啦，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嘛。那经过这几波风波之后，现在看来应该会比较顺利。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大题。第三大题来到南韩的首尔市。好，首尔市区的公车现在正在酝酿28号，其实一转眼就是今天了，预计要罢工，这是昨天来的消息。这是首尔市的公车工会，工作的工。好，工会呢要争取工资嘛，还有制度的调整，所以预计在今天28号时间要发起总罢工。好，那昨天他们会跟资方进行最终的交涉，所以就看看今天交涉的结果跟后续有没有什么更新了。如果有的话，听友可以马上补上来给我们。好，对不起，我点开聊天室，看到听友实在太幽默了，一定要讲一下。好，跳回泰国那题，有听友说结婚这种痛苦，同性恋也要尝一尝，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只有我们哭，是不是？好啦，就是有点幽默啊，反过来。好，可是当然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你说努力争取权益的人是争取了几十年才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结果会不会发现说就结婚这样要改回去吗？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乱开这种玩笑。好啦，那我们回到第三题，就是首尔市的公车哦。所以看如果有什么新消息，欢迎大家补给我们。那我们看到的是到昨天时间其实非常的紧绷，非常的紧张，因为 劳方的要求，嗯，要把工资提高 12.7%， 也不是一个小幅度的提升。那劳方的诉求主要讲的原因是说，你工资再不提高，一直找不到公车驾驶，人力流失，其实问题一样很严重。可是反面呢，资方是说，近五年的通膨率跟基本工资有在调，没错，可是你们要求这样子不合理，所以还在商量趴数的概念。好，所以呢，到昨天其实都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很好的结果啦。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从今天开始算，其实应该首尔已经要开始罢工才对，因为他们是预计凌晨四点首尔时间就开始罢工，会有7210台公车都参与。那全首尔市的公车里面，这样占比是 97.6%， 所以我们刚才说将近 98%。 那首尔市政府怎么回应呢？就是加开地铁，所以今天首尔市的地铁加开202个班次，要来疏散这个大众运输的不足跟缺乏。好，大家好，没有人补充关于首尔的消息，大家都在回应刚刚的趣味留言，好吧？那我们稍微可以也延伸一下啦，既然都来到首尔了，医界的罢工潮现在持续，特别是基层医师的罢工潮持续来关心，有什么后续的发展呢？我们看到的是医界有一些人提辞职，就是医学院的老师们，这些也是医生的教授们，他们在扩大辞职潮。那现在医疗空缺的情况还是在持续的恶化当中。说实话，用我的角度看，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我们做完这个专题之后，我也很谢谢非常多不同的听友给我们的建议跟想法。那新闻资讯方面其实就是在讲，连医学院的教授还是在继续去请辞，去支持这一波离职潮，所以蛮明显变成说，广义上是两方，可是我觉得严格说起来是三方，就是政府跟医界。好，那人民基本上跟政府算是站在一边的。那医界呢，指的不是医院哦，医界指的是实际上在临床的这些基层医师们，这是为首嘛。那再加上他们的老师们，所以是医学院的教授们。但是学校的立场我觉得很暧昧，学校反而医学院或者是这些学校，他们会觉得医学院的学费高，所以还是跟政府偏向是站在一起，就希望多收一点学生是好事，可以帮学校赚钱。那我们的专题当然邀请到的还是一方的声音嘛，是我们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的理事长陈医师来跟我们聊了很多的他的观察，还有医疗经济学，我觉得我收获很多，有不同的角度。但当然也有一些听友来提醒说，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听到不同方的声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我们可以再持续去关心。那此外我也想要 shout out， 我们有听友说他也很希望专科护理师的权益可以被看见，我就稍微跟他了解了一下专科护理师是什么，就是原来护理师还要再经过另外一个考试才可以成为专科护理师。那专科护理师有时候有点像是辅助医师或是跟医师一起来协助病人的角色，所以在医院很忙的时候，专科护理师当然也会很忙，可是问题就是专科护理师毕竟不是医师，所以你说在职业分类上，在权益上啊，还有在医院的一些政策上，还是有时候在一个模糊灰色的地带，就会很挣扎。比如说本来是专科护理师可以休假的时间，结果医师很忙，那需要有人来分摊，那专科护理师就会很纠结嘛。对啊，这也是我们其中一对听友跟我分享的，总之就顺势跟大家回应一下，谢谢大家的各种回馈，我觉得一直在学习啦，认识了很多。好，那我们今天的总之大家要多多互相体谅，我觉得所有职业互相就不要当奥客好吗，就不管去哪里就是不要一直质问。那我觉得怎么样做到互相体谅呢？其实增进我们的知识跟理解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很容易会对未知的事情恐惧跟不了解，就会一脚踩在自己觉得不是本来应该就怎样怎样吗这样的想法上哦。所以我自己也在学习。好，拉到我们今天的第四题，最后一题，等一下准备进全球串联，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连线分享啦。好，第四题也是对我来说一个新的学习，就是领土争端在中印之间，这不是新闻了，而且这个趋势呢 我们今天选的这一题也不算是2024才开始的事情，但是我还是非常困惑跟好奇，印度的军队到底为什么要开藏学课，而且开课可以对抗中国是不是？好，那2021年就开始有一些媒体报道，所以大概是三年前左右的时间，印度的军队开始在用藏学课让军官啊、印度士兵啊可以更了解藏区的历史文化、语言、地形这些的面向。那印度的军方是说，这种藏学来引入印度军官的培训，其实是一种战略措施。讲战略措施稍微能够了解哦，就是说让印度的军人更了解你说藏区的状态或者是地形，还有刚刚讲到的包括语言文化等等哦。好，那当然这整个框架听下来还是非常的大中国框架嘛，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把藏区包在中国里面，但是你说以印度的角度来说，反正他认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敌方咯。好，那美国之音的报道讲到的是说有一些老师啊就一早开始就要来准备这些课程的内容，可是来学的不是来学佛教，也不是来做喜马拉雅研究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而是印度军队的6个礼拜的藏学课，那就可以让他们基础上稍微了解藏传佛教的一些基本原则跟实践，那还会让他们去参观藏传佛教的寺庙跟村庄等等。那主要是看到印度有军队就是在这样子的边防区域了，可是过去在战争里面常常处在劣势的状态，所以算是要加强他们的战略，加强他们的战力，让他们能够更理解知彼知己这样子的概念，来对抗中方的你说解放军吧。好，所以蛮特别的一个角度，也让大家想一想边境特别是中印之间的状态跟关系。那已经持续了3年的藏学课效果如何呢？可能要再看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4大题，从安理会通过加萨停火的协议、以色列的反应、美国的反应，还有泰国的同婚合法化预计至少众院通过了，今年走向有望通过，到首尔的公车今天罢工，还有印度军队的藏学课，是我们今天的4大主题跟大家分享。好，准备要进全球串联的时间，欢迎大家来举手连线啦，来跟我们分享你所关注的消息或者是观点。又看到我们的好朋友翠翠从东京继续连线。
Hello， 早安。
早安，翠翠。
声音还好吗？
这个 chat 是什么？啊 chat AI 吗？哦，聊天机器人的意思吗？
对。
哦，好，又跟翠翠学日文。
那就是很，你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以前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背英文。考英文考试的时候，我们大学日文系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就是都有在讲说会用日文来背英文，因为它有一个规律。
日本的外来语真的很多，所以的确是会为了学片假名可以认到很多英文单字，没有错，
真的，对，那时候以前大学是这样子，大家都用这种方式来学，就是记啦英文这样子。好，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因为其实 AI 的应用现在越来越普及了，那甚至说你有时候就是在那种我们刚刚现在讲这种，就是聊天室，就是那种各个官方网站的聊天室，它都是用 AI 来就是回复你一些就是比较基本的问题。那现在就是呢，各大铁路公司，就是这一些电车啊什么各个公司，他们已经有几间已经决定要导入通讯应用程式的聊天功能，就是这个聊天室功能，然后再加上 AI 的图像辨识技术来进行交流。那他们是希望呢在他们的官方网页上可以设置这个功能，那如果说你今天掉了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聊天室来确认你的东西有没有被捡到，然后就是甚至要去哪里拿这样子。那其实目前的话呢，在那个九州的那个铁路公司跟京王电铁已经有导入，而且他们确定这个是非常的可以有效的减少人工的处理时间。那用法的话，就是你可以在那个聊天室上面输入说你什么时候掉，还有时间地点，那 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你有，比如说你掉钱包，那如果说你有你的钱包的图片，譬如说你可以在网络上查，就 假设啦，如果说你是那种知名品牌的钱包，你网络上通常可以找到图片嘛，那你可以就是把图片就是丢到那个聊天室，就是一个以图搜图的功能，然后它就可以帮你找寻配对。那据说啊，
所以是新版比较聪明的失物招领的感觉。
是的，而且重点是你不用透过电话，因为一般来讲在日本通常我们都是会打电话去询问说，哎，我的东西有没有掉，或是直接去柜台问嘛。可是问题是透过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你可以有效的减少人工的手续，因为啊，他们说每一年大概就是他们是有访问一个铁路工，他说每一年大概他们会有收到200,000件就是有关于遗失物的查询。那因为大部分都是用电话嘛，其实说老实话，你不只是我们在找的人要等，因为毕竟人工作业，然后那些负责员工就是那几个，那就是对，所以然后所以其实他可以大幅的减少。我觉得
有在国外掉过东西的人应该就知道这个真的是各方都很麻烦。
对，而且我觉得重点就是如果你透过就是聊天室的部分的话，其实你有时候可以上网先自己翻译一下，然后你再输入资讯就好，因为有时候电话的时候你知道你能不能说就是一个问题了。对，所以其实透过这种方式的确可以蛮有效的，就是怎么讲，等于说是在行政处理的部分会更有效率。好，那就是顺便讲一个题外话兼我之前的一个自己经验，就是我们都会说在日本掉东西是有很大的几率可以找到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没有错。就是 我其实在日本，我从就是7年前来日本的第三天我就不小心掉过钱包，然后呢实际上我在对，所以我当下就是挂失了我所有的信用卡啊，然后还有包括身份证那些全部都是挂失。可是在3天后呢，我就是接到警察的电话跟我说你的东西收到了，就是有人找捡到你的钱包。对，然后我就是去，而且很幸运的是钱就是完全也没有被拿走这样子。那我顺便也是跟
警察是主动很积极的去联络你，还是说你刚好钱包里面有留很容易找到的资料？
其实警察算是主动联络我，我的确有去挂失，但是问题是对他们也是直接就是有确认，就是有符合我身份的东西，那他们就是直接拿给我。好，那我这边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个，因为一个就是经验是我曾经捡过钱，而且一次就是13万日币。对，然后他放在一个那个就是信封里面。那当下的话我就是看到之后觉得有点不妙啊，那是在我们店里发生的事情，很早之前。那通常
有人就放13万日币的信封在你们店里吗？
对对对，真的
放在桌上，
真的就放在桌上。他好像是外国人啊，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就是换完钱然后就放在银行的信封里面。
哦，一整包。 OK。
对，那在日本呢其实有一个规定是，如果说就是你这个东西啊，你必须要在如果你是在商业设施内捡到，你必须要在3天内拿去警察局做就是一个遗失物的申报，然后如果你是在户外捡到的话呢，你要在1周内去做遗失物的申报。那为什么要申报？是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说它在3个月内那个就是遗失物的主人没有来拿的话，那你是可以拥有，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你的。
哦，所以早一点开始起算，如果拼到3个月了，那13万就是你的，是这样吗？
是，就是，所以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掉的这个东西的3天内，在如果就是你在那个商业设施，就比如说是百货公司里面你去捡，然后去立刻去申报的话，那他其实到就是你要去警察局嘛，然后你要跟他讲一些情况，然后他会写一张单子给你。哦，我当时那个单子我还有留着，因为我后来是选择放弃那个权利啦，就是要写一些基本资料以外，然后他也会
放弃。
没有，我当时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也真的很久之前，就是在那个疫情前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忙到有点就是很昏头，我觉得啊 算了，对。
所以现在想一想，觉得其实不应该放弃吗？
对，他会分层啊。在日本的话呢，他会先问你说，哎，你如果这么讲，你是拿捡到钱的话，那他会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如果说你捡到别人的东西，在日本一样也会有，就是譬如说你捡到东西，那你要去警察局，路上的这个交通费用，其实你可以跟就是这个遗失物的主人请款的。对， okay. 那所以他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就是拥有这个就是怎么讲交通费的权利？你可以选择，就是你花这些钱你有没有要？那我当时是选择放弃，因为觉得哦，那就只是顺手而已嘛，对，所以我就觉得没什么差。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也会问你说，哎，那你要不要就是拥有这个，如果三个月后没有人来拿话的权利，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我们在台湾也有的，就是报酬，就是你捡到这个东西，那后来如果有人拿的话，你要不要就是报酬？对，那但是可以拿到多少报酬，当然有政府有规定，但是对方愿不愿付，或是说会怎样，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对，那还有一个选项啊，就是说，如果说到时候你就是对方的东西他捡到之后，你警察要不要通知你，这样子？对，这些。然后最后就是啊，他会跟，对对对。然后最后，但是还有一个规定是，不是说那个三个月后你随时都可以去拿？他会规定在三个月后的这个，应该是一二三，两个月内你要去拿，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归国有，这样子。
OK，
对， oh. 所以我不得不说，在日本基本上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捡得到的，但是呢，到时候其实像在东京的话，它有一个专门的就是警视厅的遗失物中心，基本上拿到，如果你是捡到东西然后拿去给警察的话，基本上呢都是会收到这个遗失物中心。对，因为我以前去过，蛮大一间的，然后你就是要拿你的身份证件过去给他确认完之后，然后再才可以拿走，这样子。算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分享。对，因为我其实实际上我当时来日本的时候，我因为钱包一开就不见了嘛，然后我日本的朋友说，哦，你就找一下或等一下吧，反正基本上在日本丢到的东西很容易找得回来。对，所以我就好，就只有真的是原封不动的，我东西全部都拿到，就是还蛮感动的啦。所以也是跟大家说，
是不是我好奇也问一下，就是因为听起来规定很详细很严格，所以这些流程都已经想过了，所以也代表说，如果你捡了没有归还，或是没有拿去拾金不昧的话，是不是也容易会被控诉侵占罪之类的？
是的，如果你没有被发现的话，你是很容易被侵占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有时候钱包不见后来会找得到，但是可能只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是可能钱会不见，但是就是钱包整个会原封不动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因为在日本的话，就是那种什么盗用盗刷的行者，还有包括其实这种案件其实真的是相对的少。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教育嘛，反正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你在日本街头啊，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哎，怎么那边的柱子上面挂着一个东西，即便是一个帽子、一个袜子，日本都会有习惯，他们会把它挂在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就是如果不是很贵的东西的话，
哦，就是让遗失者回来找比较方便。
所以我常常会在路上，比如说我真的看过钥匙也有啊，然后帽子啊、眼镜啊，就是这种比较怎么说小东西的话，对，因为去警察局整个报警的流程
也是蛮繁琐的。
对，因为我毕竟报警的地方是在涩谷车站的，就是出来旁边的警察局算派出所，所以其实我当时光是等报案啊，我就等了30分钟，因为前面还有好几个人在那边，大家都是那个啦，东西丢了去写单子，我是倒过来，我就拿了那个钱，有点害怕，哇，这么多人怎么办？对，所以其实那个基本上是捡拿得到的，对啊。
了解意思，谢谢翠翠。James 在问呢，我也很认同 James 的观察跟感受，就是日本其实很多系统更新的不快，但是这一次你提到说他们用这种聊天式的机器人，算是蛮创新跟突破的吧？你觉得整个事情看起来，它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吗？那看起来效果怎么样？
效果、哦、其实说老实话，因为第一个它是现在九州那边实施的，所以我个人其实在这个新闻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对，那可是问题是因为连京王天铁也是日本的一个铁路公司，他们也是说效果不错、嗯、所以其他公司才要导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会是蛮不错的一个怎么讲机能。因为说老实话我自己也打过这种类似你知道公家机关或是铁路公司的电话过，但是很长就是打不进去，你就是要一直等、嗯、一直等
等待时间。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在紧张的时候有时候话是说不清楚的，更不用想、嗯、因为我是外国人，我有时候听对方的就是他们那种所谓的服务中心的电话的时候啊，那个声音就是他们讲话很快，有时候会快到我会一下，或是说我们因为电话可能讯号不好的关系、嗯、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误解、嗯、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这种 AI， 我觉得日本人会更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就不用打电话了。对、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成效会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因为它真的可以去省去、嗯、你想想看一年200,000件的怎么讲，就是遗失，就是有人掉东西然后有人去询问，说好说好，这个其实在人力成本上面
工作量蛮大的。
对，真的蛮大的。而且再加上我觉得每个人在讲电话的时候，像我们可能就是讲我们还比较冷静一点，但是你要面对不冷静的人、嗯、其实你就是一个客服人员要接收大家的情绪、嗯、我觉得有时候倒是都会变得很厌倦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用 AI 来辅助的方式、嗯、我觉得其实非常好。
嗯，谢谢翠翠。那我们继续连线，我看到 James 从矽谷今天好像也可以跟我们连线，可是我系统有点，我再尝试一次，不知道 James 有没有办法连上来。James 早安。
好早，好早。
早。
不好意思，给我一点点时间，给我一点时间，不好意思。
没问题，没问题，你慢慢来，你慢慢来。我感觉到James 在忙碌。
没事，
谢谢，谢谢。
没事。
James 还特别准备了一题来跟我们连线。
对，我之前有准备一题，一直没有机会上来讲，我就现在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跟中国有关系，就是中美的科技战嘛。嗯、然后新闻应该是这周稍早的时候，好像是周哎，好像上周 actually 就是上周五的时候的新闻。嗯、我再确认一下反正这个内容就是说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应该是就是有报道说，就是北京当局呢，他们就是要继续加强他们科技的国产化，然后已经开始实施更严格的这个科技采购就是在这个 PC 个人电脑还有伺服器的时候的这些采购上呢，他们决定要就是不要使用 Intel 英特尔还有就是 AMD 超微的处理器晶片，然后并且要减少购买这个微软的 Windows 的作业系统，还有一些这个资料库就是这个 database 的部分，然后就是要相对来说要扶持就是他们中国国内的企业，然后推动就是在地化这样子。然后这很有趣，就是在继美国就是有一些科技的一些embargo 也好，或是说一些禁令也好，禁输出也好，就是在这个 NVIDIA 晶片GPU 高算力的晶片的这个禁运令之后中国也要就是重新再推一波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然后来做一个打击，做一个回击这样子。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报道上来讲，他说他们除了说不能用英特尔还有超微的晶片以外呢，他们有提到说有可以用的晶片，一个安全且可信的这个处理器作业系统清单，然后里面全部清一色都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然后在上面说18家获准的处理器中，里面大部分都是华为还有飞腾另外一家晶片公司的晶片。然后这两家很巧的就都是在这个美国的华府的出口黑名单上，所以说就是你用你自己的
互相对抗，
对，用你的魔法来伤害你这样子，就是互相打击这样子没有错。然后看起来现在是2027年他们想要完成这个过渡，就是全部就是政府就用国产的科技，然后现在就是在进行当中，就是在汰换上面只能用国产的晶片，然后目前用的这个 Intel 或是 ARM 不好意思，这个 AMD 的晶片
AMD,
都可以继续使用这样子。对，然后有人就是在算一些就是对 Intel 还有对 AMD 的影响， 这里看一下。
不过我在看了 James 啊，他现在整体好像都还是政府的电脑，对不对？其实还没有限制到民间来。
对，我觉得可能就像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中国政府也有就是禁止在政府里面使用 iPhone， 苹果的 iPhone 嘛，
嗯嗯嗯，
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
嗯，
我觉得也是有点实质上的考量，就是据我去研究的，中国本土 CPU 现在算力就是大部分就是只有 Intel 或是 AMD 的一半，所以说如果你要。
算力会大掉就对了，如果大家都不能用的话对大家也没好处。
对， 对，就是我观察了一下，他没有写 GPU 哦，他只有写 CPU 哦。
OK OK，
对对对，他的这个算力不够高，所以说他这个 GPU 不敢把NVIDIA 还有就是 AMD 的 GPU 踢掉，然后就只有挡这个 CPU 的部分。
嗯，
虽然说重要，可是呢可能可以用自己家的晶片来暂时的抵挡一下。
挡一下，嗯，
对。然后也没有说就是辉达或是苹果的或是高通的一些ARM 的晶片嘛，
没提到，
就是、他们有在做嘛？对，都没有提到。嗯、所以目前就是国内他们中国国内的华为还非常为主。然后目前看起来对 Intel 还有对 ARM 的这个销售来说。看起来 Intel 是 27% 的销售是在中国540亿美金、嗯、然后AMD 是230亿美金15%， 所以都不小。可是这个是全中国，这个不是就是政府部分。对
对，
然后看起来他说中国2023-27年会投资6600亿美不好意思人民币，然后来替换就是 IT 的基础设施、嗯、这些就是 Intel 和AMD 吃不到，基本上是这样子。
嗯、
所以可能还是要长期观察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买股票的大家嘛，有没有就是对 Intel 和 AMD 有影响啊？第二个就是说、嗯、看一下他们这个会不会是他们晶片生产或设计能有一些突破，让他们有点信心，嗯、还是只是长时间的一个布局？这只是觉得时候到了啊、应该喊一个口号啊，打打国内的士气什么之类的啊、可以就继续再看下去。对。
James， 我好奇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啊，应该说也跟民生大众有关，因为他这次要求的是乡镇级以上的政府机关电脑不可以用这些算力强的晶片 CPU 嘛。那他们，你刚刚说算力大概只有一半左右，可是这个真的会让一般人有感吗？会不会变成说这接下来几年我们就会明显感觉到说中国的乡镇区公所或者以上的政府电脑跑得很慢，就是比一般人家用的电脑还慢，那大家不是也、嗯就是会感觉得到吗？这是有感的吗？
我觉得就是在作业系统上可能看看网站啊积极信件啊 email 什么之类的应该不会差太多，就好像那种 Intel i3 可能我们用 i5 i9 什么之类的嘛，他们可能最高就到 i3 那种一样的道理这样子。我觉得更大的影响应该是就是作业系统方面，如果都用 Windows 他们不能用 Windows， 他们要用国产的作业系统。
嗯，
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我不太记得它没什么名字，反正就是不然就是用 Linux， 就是这个中文还真的不知道叫什么，就是这开源的这个作业系统，还有不然就是国内自己研发的，可能华为有一些，就像他们的那个华为手机嘛，都有自己不是 Android、嗯、完全 Android 的一个系统，也是用开源软体来延伸开发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会跟就是国外接轨比较没那么直接，因为国外毕竟大部分都还是在 Windows Microsoft 的 Windows 上面，或是说在 Mac 上面，对，主流是这样子。然后 Linux 的市占率其实差不多个位数，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然后在伺服器它这个我觉得比较有趣，因为其实这种比较慢的 CPU 多少还是会对 GPU 的算力会有一些影响，这是为什么？就是最新的NVIDIA 他们出的这个 GPU 嘛，也是想用他们自家的这个 Hopper 的 GPU CPU 来合作，然后来用同一块这个记忆体，然后让它跑得更快，然后训练更快速这样子。所以他们要这样子做，我觉得很神奇，可能会有一些 exception 的状况出现。对，
了解。聊天室好像有大家提到一些系统的名字，可以稍微看一下，这真的是我不熟的安可、鸿蒙，我真的平常很少接触到。Linux 有听过，有小时候玩电脑有用过啦。哦，那可是红旗的 Linux 我就不知道了。 嗯，谢谢 James 带来这一题。对，我觉得蛮值得在后续观察的，因为从政府、乡镇以上，嗯，
就是有点抛砖引玉，想说台湾的很多很厉害的这个半导体的人才，可以就是来分析多一点中国在他们制造就是晶片生产和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突破？
嗯嗯嗯，什
么？就是这是我好奇的地方，对。
嗯，对啊，我们听友其实很多很强，可是大家都很害羞。谢谢 James 来抛砖引玉，大家欢迎来多多分享。我们需要更多的翠翠跟 James， 大家热心来分享，不要太害羞。谢谢 James。对啊，我前几天有跟大家提到嘛，我们在纽西兰这边的旅游窗口也是早安新闻听友非常奇妙的一个缘分。那我其实有点想鼓励他来分享，可是他也是很害羞。我想说，不要给人家太多压力，不要急，慢慢来。因为在地的生活跟台湾真的很多可以做一些对比或者参照的。那对于我们听友在世界各地来说，我觉得都很有趣啊，可以让大家更丰富。翠翠的大头照写等你哦。好，欸，马上抛砖引玉，有来一位也是我们很热心的忠实听众瑞阳，他上线了。
我
开一下右下角麦克风。有听得到 Patrick。
好啊，我是波罗，然后今天来讲一下千岛湖事件将要满30年了啊，年纪比较大的听友可能比较有印象啊。发生在1994年，其实千岛湖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只有9岁，我是记得确实有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新闻每天都在报道，然后可是那事情的经过其实我还是后来在网络上看到的，然后后来在网络上看到，我觉得整件事情非常的荒谬。那千岛湖事件呢，就是台湾旅客24人啊去浙江旅游，然后结果啊怎么失踪了，找不到人，然后最后呢是他们在千岛湖这个地方的船只搭乘海瑞号这个船呢，被火烧船，然后从现场的迹象来看，这应该是抢劫啊。那其实本来呢，中国大陆还定调这只是一起意外事件，他们的说法是说这是瓦斯爆炸啊，然后这所有的人就在船舱的舱底被火烧死这样子，可是这个说法当然很不合理啊。这因为从现场迹象来看，怎么舱底还有弹孔啊？这很奇怪，而且如果真的火烧船的话呢，不会所有的人都待在船舱的舱体。所以这很明显，他们是所有的人被逼迫，被逼迫压到船上舱体，然后有人放火，这样子烧死了。
很可怕的事情，就去观光，可是被可能是被劫持，最后
看起来应该是有人持枪逼他们要到船上舱体那边，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头到尾，中共的态度都非常的不友善，想要把这个事情给压下来、
压掉。
对，那是。
波罗，你的网络讯号好像有点突然不太稳定。
会啊，
可以移动到一个比较稳定的。
就是本来呢，
因为后续波罗网络出问题，声音断断续续，所以在这里快速补充一下他后来的发言。主要讲到罹难者家属的困境，跟中国政府在抓到犯人后的处理方式，以及这个事件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相关文字资料我们补充在资讯栏，欢迎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点选资讯栏连结。
谢谢。好，不过这连线声音前半比较顺，后半有点受到干扰，跟一些不知道是电磁的影响，或者是网络连线影响，我们后置在努力看看，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再试试看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调整。谢谢。
好，
谢谢波罗。
好，谢谢。
对啊，那个时候就有，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千岛湖事件，可是今天是因为波罗分享，我才终于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它当时原来对于两岸的关系影响这么的大，甚至影响到你说大家对于政治的一些立场跟想法。那我们今天来收播啦。谢谢大家今天连线啊，制作人要努力辛苦一下，我们试试看看怎么调整哦。那今天小鹿一开始来跟大家分享，我也很期待他更多的后续报道。还有今天翠翠跟 James 也来连线，我们又是一个横跨了太平洋的多方连线，因为我还是在纽西兰嘛。 好，那我现在看着很漂亮的湖景，等一下就把照片再传到我们的社团跟大家分享好了。那等一下我就要去跳高空弹跳了，因为我人还在 Queenstown。那既然是高空弹跳的发源地，我就觉得怎么可以不跳呢？一定还是要跳一下啊。大家有跳过吗？有什么心得或是注意事项可以赶快跟我分享一下。我再大概一个小时就要跳了。好啦，所以今天就这样在一个要跳的气氛里面跟大家分享收播。我们就明天礼拜五的早上8点继续准时跟大家连线。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四。我们明天见，大家拜拜。